来看合神心意的人。今天我们先读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读十一节到第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好，我们就读再读一节，第十四节。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里讲到两种人，有一种人呢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另外一种人呢是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这一节圣经是非常特别哈，非常特别的一节圣经，所以我们盼望今天能够明白这节圣经里面的意思。好，我们再翻到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三节，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三节。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我们读第六节和第七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我们读第十节。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神与他同在。我们再读第十七节。非利士人听见人告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宝藏。我们再读二十三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的后头，从桑树里攻打他们。好，我们读经暂时读到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何等宝贵这样的时间，主啊，但愿圣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寻求你面的心。主啊，我们感觉我们活在一个何等重要的时代，主啊，主的心里有你自己的意思要向我们表明，因此我们盼望我们今天早晨能够听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不要让我们做一个听但是不明白的人，不要让我们做一个看见但不晓得的人。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听明白，主啊，我们看见，我们要晓得，主啊，你的心里面到底对我们的心意是如何？好，让我们活在地上，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只有一件事，主啊，能够像保罗一样只有一件事，能够像大卫一样我们只有一件事，主啊，我们何等容易唱这首诗歌说你来拣选，是吧？但是当我们面临真正要拣选的时候，又是何等的不容易。然后把那个拣选的主权交在主的手中，是吧？我们因此知道需要主的怜悯，因此我们众人都伏伏在主的面前，求你开恩怜悯我们，是吧？让我们这些渺小软弱的人能够明白主的心意。早晨我们把这样的宝贵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众人一同伏伏在主的面前，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早晨我们继续来看到一件事实哈，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他们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当然这是一件历史的事实，在历史上呢有这么一件事，有一天他们高了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当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我们总是要问一个问题，那这个事情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如果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没有关系的话，那我们读撒母耳记下对我们就没有意义。我们读很多旧约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这件事情和我今天属灵的生活有什么关联？那个关联在哪里？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我们就能够得到益处。如何把一个历史的事实和我们今天属灵的生活能够发生一个关联呢？那我们只需要知道那个属灵那个历史事实背后的属灵意义。只有从属灵的这个角度，我们能够把一个历史的事实和我们今天属灵的生活能够连接在一起，这样我们读旧约对我们就有非常大的帮助。因此我们在思想他高大卫做以色列王这一件事情，我们首先要能够思想说这一件事情的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大卫在旧约圣经里面他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这件事情是肯定的，是确定的。大卫的故事，大卫的一生是预表我们基督耶稣的。所以大卫被他们高做以色列的王，属灵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能够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一件事情就不只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在我们今天是生活上直接的一个经历。大卫要做王不容易的，你知道什么时候大卫被高做以色列王的吗？是在那个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的时候，撒母耳就高了大卫做王。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就高做王，到了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他才做王。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经过许许多多的艰难，所以大卫要做王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同样的，耶稣基督要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宝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在大卫做王这件事的属灵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今天是不是能够在你和我的心中能够坐在宝座上，在历史上是一个中心的问题，在我们今天属灵的生活上也是一个中心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走一个属灵的道路，从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天，我们就在走一个属灵的道路，而这一条属灵道路里面有一个中心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耶稣基督能够坐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宝座的上面。如果耶稣基督能够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那我们这个人在属灵的事情上是非常有前途的。反过来说，如果耶稣基督不能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那个我们的属灵的道路是非常的艰难的。因此早晨首先我要邀请弟兄姊妹们一同来思想这一个问题，认真的来思想这个问题，就是今天这个时候2016年这六月这个礼拜五的早晨，耶稣基督是不是坐在你和我心中的那个宝座上？你不需要马上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在这几天里面来思想，到底是谁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神，我们的主在我的身上有没有那个主权呢？那个主权在谁的手中？在神的手中呢，还是在我的手中？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哈，主有很荣耀的一个指望在我们的身上。但是这个指望能不能够成就呢？乃是决定于他是不是能够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神对以色列人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指望哈，盼望他们在这个列国当中成为荣耀神的一个国家。 但这件事情决定于是不是大卫能够坐在那个宝座的上面。所以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马太福音说有两种不同的人呢，有两种不同的人。一种人是什么人呢？就是说呢这个天国的奥秘他们是知道的啊，他们呢还已经有了，但是还要加给他，不但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那还有一种人呢，那这种人是什么呢？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这个差别何等的大呢？弟兄姊妹，你要做哪一种人呢？你要做那个凡有的呢，还是要做那个对啊，连有的都要夺去的呢？你愿意做那个能够认识天国的奥秘呢，还是你愿意做那个不懂天国奥秘的人呢？那你说这两种人的差别在哪里？这两种人的差别就在乎是不是耶稣基督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门徒们他们把主放在他们心中的宝座上，所以他们知道天国的奥秘。那些众人他们没有把主摆在他们心中的宝座上，所以他们听也听不明白，他们看见也不晓得。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不是我们听了多少，今天也不在乎我们看了多少，我们可以听很多很多，我们可以看很多很多。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在我的心里的宝座上，我听也不明白，我看也不晓得。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件根本的事情上，一个根基的问题上，就是谁坐在你心中的那个宝座的上面，到底是谁？必须是神啊！我们常常人有一个错误的感觉，觉得我呢，虽然不像那个门徒这样的把主高举在他们的心中宝座，那我也不像这些众人，他们根本不信主，那我是中间的。弟兄姊妹，没有中间的，你一者要不然就是知道天国的奥秘，要不然就是不知道天国的奥秘，没有中间的人的。所以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呢要做一个选择，我们在地上我们一生的年日，我们要做怎么样的一个人？是要做一个认识天国奥秘的人呢，还是要一个不认识天国奥秘的人？而那个决定就是今天你愿不愿意让耶稣基督坐在你心中的那个宝座上。弟兄姊妹，你也许觉得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今天我已经有很多东西了，这怎么可能夺去呢？弟兄姊妹，是可以的。如果你听不明白，如果你看见却不晓得，你听你不懂，你看不清楚，这样那个结果，有一天你连你自己已经有的你都会失去的。所以早晨我们用大卫撒母耳记下的几件事情来看一下，如果耶稣基督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的话，在你身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另外一方面，我们从这些结果呢来反过来来思想，那我今天是不是有耶稣基督坐在我心中的宝座呢？我的身上有没有这些结果？我的身上有没有这些表现？这是帮助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认真的思考。头一个表现，当一个人主在他的身上真的做宝座的话，那个头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城啊，那个被耶布斯人所站立的城呢，马上就被攻下来了。那表示说呢，那个坚固的营垒呢就倒塌了。弟兄姊妹啊，加耶布斯人是迦南七族之一啊，迦南有七个族，耶布斯是一个。那耶路撒冷是在迦南地以色列人所攻打下的最后一个城市，虽然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很久啊，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呢还有迦南人存在，并且还有一个城市从来没有以色列人可以占领的，那个城市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一直到大卫的时代仍然在耶布斯的人的手中，而耶路撒冷是一个坚固的营垒啊，坚固到一个程度，耶布斯人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打下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把那个瘸子和瞎子放在那个城墙上， 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城啊，不需要防守，只要几个瘸子、几个瞎子站在那个墙城墙上守卫城墙就可以了。他们有对于耶布斯那个耶路撒冷城墙的那个坚固有这样大的信心。但是我们看见，当大卫被高做以色列王的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就倒下来了。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事实：当耶稣基督能够在我们心中做宝座以后呢，我们心中里面所有坚固的营垒都要倒塌了。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心中啊是有坚固的营垒的？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坚固的营垒的。这个坚固的营垒在哪里，哪里就有瞎子；那个坚固的营垒在哪里，哪里又就有瘸子。今天为什么我们听不见呢，听不明白呢？因为里面有坚固的营垒。为什么我们看也看不晓得呢？因为我们心中有坚固的营垒。这个心中的坚固的营垒就是让我们有那个瞎子和瘸子的那个光景。弟兄姊妹，什么叫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可以是很多的东西，可能是一个观念啊。比如说彼得呢有一个观念，彼得的观念就是那个福音呢只能传给犹太人，不能传给外邦人的。这个是彼得心中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他坚固的营垒。所以那一天看见异象，那个布从天上那个布掉下来，有许多的走兽，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主啊不可以。为什么彼得说主啊不可以？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坚固的营垒，这个营垒就是外邦人是不能够得救的。这个营垒捆绑了彼得，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从天上来的启示，那直接对彼得说，才能够把他这个营垒除掉。弟兄姊妹，彼得说的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主啊，然后说这是不可的，这两句话是矛盾的。如果他是主的话，怎么会不可以呢？如果他不可以的话，怎么是主呢？所以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对主说这样的话，主啊，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就没有把主当主。如果他是主的话，怎么会不可以呢？如果是不可以的，他怎么是主呢？因此我们心里面呢常常有这样的矛盾，因为我们有一个营垒啊，我们营垒很多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一个你，我从前心中的营垒啊，我有一个营垒在我的心里面，那个心里面就是我的理想啊，在地上应该做什么事情。我跟大家一样呢到美国来读书的，读书以后呢要找工作呢没有绿卡的时候找工作比较困难，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大家都是这样想的，第一份工作呢只要有工作就好了。第一份工作呢不讲究哈，最重要的有一份工作，然后呢借着第一份工作能够申请到那个绿卡，然后有了绿卡以后呢要找一份自己理想中的工作。大家都是这样想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想的，那我也不例外，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我毕业了以后呢，我就先找了一份工作，很小很小的一个公司哈，那公司人比现在还少，我们公司人大概只有前面三排这么多的人，很小的一个公司，但是呢只要有工作就可以了嘛。结果呢那个时候呢我一年之内呢就把绿卡拿到了，很快啊。所以我这一下觉得哎呀，现在这个整个美国都是我的了，哎，我不受限制了，我有绿卡了，我要找一份呢我心里面最理想的工作啊。哇，那个时候雄心万丈啊，然后我就开始找工作。哎，果然有了绿卡真是不一样。哇，我找到一份工作啊，是我的这个理想的工作啊，心里面做梦都会想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呢不在休斯顿，那个工作在哪里呢？那个工作在 Oregon 啊。那我去 interview 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到了人间的天堂了。你看，从 Houston 到 Oregon 呢是很不一样的。啊，我们 Houston 很热的哈，那你到 Oregon 的话呢，哎呀，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啊。那个 绿啊，那个天气啊，干净啊，都不一样。然后又是我这个理想中的工作啊，我回来高兴得不得了啊。我跟我太太交讲一讲，我觉得跟她讲一讲那个那期，她说她也很同意啊。我在休斯顿呢也没有亲戚的啊，我在休斯顿也没有房子，我们住在 apartment 里面啊，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个 Toyota， 其他都没有。这对我来讲要搬家不是很容易吗？啊，很容易的事情。同时呢，我在休斯顿也是有一个工作，我有两份工作，休斯顿有一个，奥瑞冈有一个，所以对我来讲呢，这个很简单嘛，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嘛，这是我理想的工作，我找了嘛，我就去了，所以呢，非常非常非常喜乐了，就说，哎，好，我去了，打电话跟他讲我要去了，就没有想到啊，一答应以后啊，就很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不能解释的。这里面呢、啊，痛苦得不得了，很奇怪，不能解释，从来没有经过这个事情。我在想为什么，想不出来的原因。我从每一个角度来想都是很好的，都是很好的，每一个角度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为什么里面这么痛苦呢？我就解释不出来，我解释不出来为什么我里面这么痛苦。所以那段时间呢，我常常在那个 apartment 的那个 parking lot 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一走就走，走个一个小时这样走来走去。为什么呢？我想把心中的那个东西甩掉，想把那个东西甩掉。我甩掉我就可以走了，我甩掉我就可以去 Oregon 了，我甩掉以后我就可以去我的那个理想的工作了。所以我常常希望把那个东西甩掉，但是甩不掉，就是甩不掉。后来呢，我就打电话跟他讲了，我说我不去了。你不去以后，里面就平安了，那个东西就甩掉了。你不去，那个东西就甩掉了。但我甩掉以后，我又后悔了，因为我里面虽然是平安了，但是我脑袋里面没过去啊，我脑袋里面还是认为那个是一个这个理想的工作啊，这个我脑袋里面和我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是分开来的，虽然我里面平安了哈，我这里过不去了。我本来要去的时候，我脑袋里面很过得去，但我心里面不平安。所以我现在反过来说不去了，心里面平安了，脑袋过不去了，又挣扎，怎么办呢？就是脑袋过不去，心里面是很平安的，但思想呢不肯放下，那个理想不肯放下。你想这个公司对我很好，他给我两个 offer， 同一个公司两个 offer， 有两个价，他说你可以选。所以我想，那既然呢我拒绝了一个，我还有另外一个，打电话回去说我要去了。哎呀，里面呢又痛苦了，头脑呢是过去了，里面又痛苦了，又是一样，跟头一次一样，里面呢就过不去，很难受的。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吃饭也不是，做事也不是，里面就是难过，常常在外面走来走去，有时候让我妻子跟我一起走，希望她能够帮我一点嘛，帮我那个解脱啊，解脱这个里面过不去的那个感觉，无论怎么做呢都没有办法脱去，就是痛苦，实在没有办法。我到一个程度我知道了，我去不了，不是我不肯去，我愿意去，我实在愿意去，但是我去不了，有一个力量拦住我去不了。到最后啊，实在没办法了，我又打电话给他说我不去了，不能去，去不了，不是说我不想去，我去不了，我说不去了，我把两个 offer 都turn down， 这下没有路了嘛，不去了，不去了，你没有平安了。那我就说我就在休斯顿这个公司上班好了。我那时候在想，哎呀，这样主一定会恩待我哈，我到了休斯顿上班以后，一定是很好的，因为我把那个理想的工作放弃了，那主一定会报答我的。没有想到啊，我到了这个新的公司以后呢，那是我这一辈子里面那最不快乐的那一段时间。 哎，那那我正在想哈，主教导我什么事情？我会发现，原来主要教导我呢，我不应该离开这个地方，不应该离开休斯顿，我不应该离开这个地方。那我就明白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知道圣灵教导我一件事，我不能离开那个城市，所以我到今天还在那里。所以过了两年以后呢，那个时候呢，我又要换工作了，那个工作实在不行。这个时候啊，那个我有三年的经验了 啊这个时候是非常好找事的。你知道有人有三年到五年的经验了，就是每个人都喜欢你，因为你薪水还不高嘛。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啊，啊，那个邀请的那个 interview 的那个邀请啊，都很多，而且从全美国各地都有啊，从东岸到西岸都有。我就跟那个 agent 讲，我说啊，除了休斯顿以外的，我都不去 interview， 我都不去，除了休斯顿以外，全部不去。我知道呢，你去了以后呢，又要受试探，以后呢又要痛苦，对不对？何必呢？已经知道了，就不要再重蹈覆辙，绝对不去休斯顿以外的，绝对不去。所以那个 agent 对我很生气，他说：“你这么多的这个工作机会，你也连去面谈都不肯，绝对不去。”除了那以外绝对不去，一次都没有去过。后来总算找到一个面谈的机会，是在本地的 Houston 找到了，然后去 interview 就上班了，一直到今天第31年。神是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所以经过这个经历，我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个，神不要我离开 Houston。 第二个，离开休斯顿或者在休斯顿工作不是为了工作的，不是为了工作的。留在休斯顿不是为了工作的，所以我今天就非常的清楚。所以从这件事以后，我心中里面那个营垒啊，那个理想啊，就倒塌了。我感谢主，我的那个营垒在我26岁的时候倒塌的。弟兄姊妹，我们当中啊，很多年轻人哈、啊，我们心中都有一个营垒的，这个营垒不倒塌，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不能够成就，而这个营垒要越早倒塌越好。我感谢神呢、啊，在26岁的时候呢，把我心中的那个营垒彻底的打掉了。从26岁以后呢，这个工作对我来讲就是支帐篷就是了，活着不是为工作，工作是为了让我能够活着为神。所以工作是来让我能够服侍神的，而不是说我活着为工作。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年轻人身上，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还在读书哈，或者我们已经快要毕业了，或者我们刚刚开始做事，我们要面对这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心中有没有这个营垒啊？我的理想是比神的旨意重要吗？我在地上的这个成就啊，比神的旨意重要吗？如果这个营垒不被打破的话，如果我的理想仍然是比神的旨意重要的话，神在我的身上是没有路可走的，没有路可走的。但是如果这个营垒被打破的话，如果在你年轻的时候，在你20几岁，在你30几岁，这个营垒神把你打破掉的话，神开始可以在你身上使用你了。所以我非常鼓励我们中间的年轻人，特别是甚至我们还在大学读书的，或者我们现在快要毕业的，我们在主的面前呢，真的是来寻求主啊，你是不是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如果主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的时候呢，这个营垒就倒塌了，而且一旦倒塌以后呢，就不起来了。所以在这个理想哈，在工作的理想上，这件事情对我就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了。就在公司里面，不管是升迁也好，或者是职位也好，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不过是支帐篷的，都没有关系。我们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事情，我们重要的是在地上要服侍神。弟兄姊妹， 如果耶稣基督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那个心中坚固的营垒就要倒塌了。我们心中有很多很多的坚固的营垒。我再举一个例子，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饶恕一个人，我们心中里面不饶恕别人，有人亏欠我们，我们不饶恕他，这个不饶恕就是我们心中一个极大的营垒。什么时候你不饶恕他，什么时候那个营垒就还存在。我们必须要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营垒啊。有的人不能饶恕他的 in-law 的，很多人不能饶恕他的 in-law 的。曾经在某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跟 in-law 没有处好的，很多人不能饶恕他的 in-law 的。这个就是你心中的营垒。弟兄姊妹，我们心中任何有任何的人亏欠我们哈，我们必定要饶恕他们。因为我们如果不饶恕他们的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也不饶恕我们呐、这是何等容重严肃的一件事情啊！如果天父不饶恕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心中里面常常要来思想，有没有谁得罪我们，我们不能饶恕的？要饶恕人，好让这个营垒能够倒塌。我们感谢神啊！当大卫一做王以后呢，那耶布斯城啊，耶路撒冷城呢、啊，就倒塌了。所以我们里面呢、要认识这个属灵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成为一个障碍，这个事情成为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一个障碍，这个事情成为我们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障碍，就是我们心中有许多的营垒，不管是一个习惯也好，有的时候习惯成为我们的障碍。有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呢可能是有一个罪，那个我们不肯脱去的，我们虽然知道这个是神不喜悦，但是我们里面不肯放弃，这就成为一个营垒。有的时候呢是我们里面的一个软弱，或者是我们的一个盲点，那我们在思想观念里面有一个盲点，那个盲点成为一个极大的一个营垒。弟兄姊妹，早晨我们真是在圣灵的这个光照之下，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营垒。如果有的话，我们如何把那个营垒除去呢？要让耶稣基督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什么时候我们的主坐在心中的宝座上，什么时候那个营垒就要彻底的除去了。我们感谢神啊，这就是这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当大卫一做王，耶路撒冷就被攻下来了。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心中的营垒还没有除去的话，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你的心中还没有作王。也许在这些日子的里面，在圣灵的这个激励的之下，我们可以说，主啊，这耶路撒冷在我心中已经很久了，这个营垒在我心中已经很久了，这个多年我不能脱去的这个营垒，但是在这一次聚会里面，我愿意你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那个营垒就要出去了。这是第一个结果。然后第二个结果我们发现呢，他说呢，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十节，他大卫就日渐强盛了。那个当那个耶路撒冷被攻下以后呢，这大卫呢就日渐强盛了，就表示说他每一天呢，他的势力呢比前一天更强。换一句话说呢，大卫所能够掌管的那个地呢越来越大，他能够控制的这个土地呢越来越多啊。这是什么属灵的意义呢？这代表什么呢？这个表示说呢，当耶稣基督如果在我们心中做了王以后呢，他在我们里面呢会继续的扩大的，他会继续的在我们心中掌权的。他不但是你那个营垒的事情上他除去了，他要在其他的事情来做主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主这一件事情哈，那表示说这个耶稣基督在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件的事情上都要做主的。我们的生活不能分开的，我们不能够分开说我有属灵的生活，那我有属世的生活，我有家庭的生活，还有我工作的生活。那在属灵的生活里面基督是主啊，我来到礼拜五，我礼拜天礼拜六查经的时候基督是主，然后回到工作里面的时候呢，我是主，这不是基督不是主。你也许说在聚会的时候，基督是主，主拣选我的道路， 美名或者恶名主拣选，等到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做主。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我们把主限制在聚会的里面，在聚会的里面，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主，但是我们从心里面说的耶稣基督是主，但是我们在实际面临选择的时候，哎，谁是主啊？我是主，我自己是主，因为这件事情呢，太重要了，所以我是主。这样的话呢，耶稣基督就不是真的主。啊，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你一切的主的话呢，他就不是主。他如果是主的话，他就是一切的主；如果他不是一切的主的话呢，他就不是主。”所以当那个你把耶稣基督放在宝座上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主呢就开始在一件事一件事情上来向你挑战，你这一件事情愿不愿意让耶稣基督做主，你那一件事情愿不愿意让耶稣基督做主。弟兄姊妹，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得这个秘诀，正是我们在教导儿女的事情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工作的事情上，或者是在我们教会的追求事情上，每一件事情都要让耶稣基督做主。你知道，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吗？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故事。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主。因此当我们得救的那一段时间，我们属灵的成长是非常快速的。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我们刚蒙恩得救的那一段时间，我们好像属灵的成长是非常快的。为什么成长那么快呢？因为耶稣基督是主，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因此我们的属灵成长是非常快的。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自己又做主了。也许是碰见试探，也许碰见环境的艰难，种种的原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到最后呢，我们自己又做主了。如果我们又开始做主以后呢，我们属灵的成长就停顿了，属灵成长马上就停顿了。这个属灵的成长和耶稣基督做主是成正比的。耶稣基督做主的时候，你的属灵是成长的；等到耶稣基督不做主的时候，你就停顿了。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我们众人要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属灵的成长是不是有停顿呢？我们回想我们过去信主的年日，从蒙恩得救那一天到现在，我现在那个属灵的成长有没有停顿呢？如果有停顿的话，很可能耶稣基督在某一件事情上已经不做主了。你在某一件事情上，你自己又回到那个宝座上去了。弟兄姊妹，因为当耶稣基督做主的时候，大卫就日渐强盛，表示说自己在我们心中呢就日渐的强盛，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里面的属灵成长已经停顿了，但是我们在外面还是可以服侍的，我们在外面还是可以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我们在外面还是可以热心的，但是我们里面知道我的属灵没有成长。因此没有这个大卫日渐兴盛的那样的一个表现，那个生命没有成长。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要再警醒，虽然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身上还有营垒啊，还有营垒存在我们的里面，还有耶路撒冷，还有什么事情我们不可以放下。因此我们需要常常回到主的面前，让主在我们每一个生活的每一个空间每一个部分他都能做主。我们唱的诗歌是非常好的，让主来拣选，我们都喜欢这个诗歌。等到当你真正要面临拣选的时候，你能不能说，主啊，你来拣选， 这个我们都做不到啊，我们常常都做不到。等到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呢，是主拣选，我们都会唱，让主拣选。等到我亲自有一个事情要做拣选的时候呢，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让主来拣选？多半还是我们自己拣选。因此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呢，就会停顿下来。愿这个拦阻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我们岂能知道神的心意呢？神的道路是非同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因此如果我们每一件事情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念来拣选，那我们何等的可惜呢？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更高的意念和更高的道路。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当耶稣基督如果做主的时候，他要在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层面里面都要来做主，他要在我们家庭生活里面要来做主，他要在我们工作的事情上来做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工作上要做主的，在我们工作的事情上，每一件事情主都能做的，主都能够帮助我们的。我们真的要把每一件事情，特别是在工作的事情上，要让主来做主。那当在教会里面侍奉，这更是应该让耶稣基督做主。如果我们在这些每一件的范围的层面里面都让主做主，那个时候我们发现啊，主在我们心中啊就兴旺了，主在我们心里面兴旺了，这是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属灵能够继续的往前啊，今年呢是比去年更加的往前，明年要比今年更加的往前，是不会停顿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没有停顿下来？也许你刚得救哈，你要注意，我的属灵的生命不能停顿。生命如果是活的话，它的成长是不会停顿的。所以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更是不能停下来。我们必须常常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警醒啊。所以第二呢，就是会日渐的强盛。第一个话呢是那个营垒会倒塌下来，非常宝贵啊，营垒倒塌。第二呢，那个大卫的家日渐强盛，神在我们生活里面呢，他的那个他的主权呢日渐的强盛。好，第三，当那个大卫做王的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呢，马上有人就有反应了。谁有反应呢？腓力士人啊。哎，这个非利士人厉害了，他反应的比以色列人还快啊！以色列人高大卫做王，一做王啊，这个非利士人就来攻打了。这表示什么事情呢？如果耶稣基督不坐在宝座上的话，不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的话，我不是一个 worthy 的 enemy。我对仇敌来讲呢，我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一个敌人，所以仇敌不会攻击我的。但是如果我有心愿让耶稣基督在我心里面做宝座的话，那仇敌的攻击马上就来了，快得很。那你说那这样不好啊，那这样的话让耶稣基督做宝座那不好啊，那我如果不让耶稣基督做宝座，那我就没有征战，那不是好吗？好，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好，我问你，如果没有征战，哪里来的得胜呢？如果你一生都没有征战，那表示你一生都没有得胜。这是主要我们的吗？主不是要我们成为得胜者吗？那得胜者怎么可能没有征战呢？所以如果我们不让耶稣基督做主，我们生活里面就没有属灵的征战，我们也没有办法经历属灵的得胜。这就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要怕征战啊，我们要怕没有得胜。有征战才有得胜的机会嘛，没有征战就没有得胜。所以呢，那非利士人呢就马上来攻击啊，非常快速啊，然后呢散布在那个利法营谷啊，一大堆人一大堆人啊。这个时候大卫怎么样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大卫呢就问主啊，大卫说可不可以去打呀。哎，这非常特别啊！你说大卫啊，身经百战， 大卫是以色列中的一个身经百战的勇士啊，哎呀，最会打仗，小的时候就已经会打哥利亚了，何况到了作王的时候，他是身经百战，而且他身旁的勇士非常的多的。直到非利士人来的时候，大卫说：“主啊，可不可以去打？”表示呢，耶稣基督真是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当他这样的把主高举起来的时候啊，他那个打那个非利士人啊，他说啊，那个非利士人被打败，好像水冲破敌人一样啊，而且那个非利士人逃跑啊，逃都来不及，连偶像都带不走啊，就把偶像留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你看这个得胜呢，是何等的荣耀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征战，不要怕征战，怕没有得胜。当大卫在那里求问神的时候呢，神就让他经历极大的一个得胜。我想在我们生命里面哈，我们如果有这个得胜的经历啊，对我们是非常不一样的。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会软弱呢？我们常常听弟兄姊妹说，哎呀，我最近很软弱哈。为什么很软弱呢？因为没有得胜的经历啊。其实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没有一个人是刚强的。你软弱，我也软弱，我们都是软弱的，这个是肯定的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大家都是软弱的。我们的差别只有在有没有征战和有没有得胜的经历，而且我们的得胜也不是我们的得胜，这个在这里的得胜根本不是大卫的得胜，这是耶和华的得胜。所以我们的差别不是我们的刚强和软弱，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的可能的差别和大卫的差别就是他经历了耶和华的得胜。我们在地上最宝贝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在有生的年日里面能够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如果你没有征战的话，你如何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呢？对，因此我们不要怕征战，我们要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坐在宝座上，征战马上就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靠主得胜，经历耶和华的得胜。这个时候我们里面才有真实的信心，这个信心才是真实的。当你看到非利士人，然后你看见神如何用像水把他们冲走一样，如何他们连那个偶像都带不走，这个时候里面就有信心了。如果你没有看过非利士人，没有跟他打过仗，你的信心不是经过考验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征战。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啊，不但那个时候真实的，到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你想那个《使徒行传》啊，你看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高兴哈 啊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做主了哈，那个圣灵降下来了，他们传福音，很多人得救，然后呢，马上呢，仇敌就攻击了，就拆那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把这个谎言要带进教会，你看快得很。什么时候那个耶稣就是被高举作王的时候呢？仇敌就攻击教会啊，要借着亚撒尼亚和撒菲拉把那个谎言来带进教会啊。然后你看，当那个他们选了七个有名声蛮有圣名的人来管理饭食的时候，那教会呢就兴旺起来了，那个得救的人数就多了。然后呢，马上就逼迫来了，就把那个斯提凡逼迫把他用石头打死啊！你看这个在历史上的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什么时候有人让耶稣基督坐宝座，什么时候就有仇敌的攻击，然后呢，什么时候就看见神的得胜。只有经过那样得胜的圣徒呢，能够向着标杆直跑。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圣徒能够向着标杆直跑？是他们这个人本身呢品德上有什么特点吗？还是这些人的出身有什么特别吗？他们的受的教育有什么特别吗？为什么他们能够向着标杆直跑？因为他们看见过神的得胜，他们经历过那个仇敌的攻击，他们靠着主看见耶和华如何得胜，因此他们能够向着标杆直跑。因为无论发生任何的难处和征战，不过是更多得胜的机会就是了。所以这一班人能够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感谢神哈，这个黑暗的权势要攻击我们，但是 不要害怕。如果我们不让主坐在宝座上的话，如果耶稣基督不坐在我们宝座上， 不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的话，我们一生还是有征战的。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还是有征战的，不过呢，你不过是跟罪和己在征战，是另外一种征战，还是会有的。也许你想说我不要让主坐在宝座上了，那我就没有征战啊。不会的，你还是有征战，你有另外一种征战。你这个征战呢，一生征战就是跟罪征战，跟己征战。你愿意用你一生的年日来跟罪和己征战呢，还是你用愿意你一生的年日和仇敌来征战呢？我想那个选择是很清楚的。如果我们不把主摆在心中的宝座上的话，我们在与仇敌征战这件事情是没有用处的。神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神没有办法使用我们来在那个属灵的事情上来做一个战士，因为耶稣基督不在你的宝座上嘛，他不是元帅嘛，对不对？主耶稣说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所有在耶和华军队里面的人必须要让耶稣做元帅的，你必须要让耶稣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你才可能是耶和华军队里面的一份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一个末了的时代，这个时代快要结束了，我们活在一个最末了的时代。无论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看见的啊，今天整个世界哈，是好像是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态，随时随地哈，就会有很严重的事情发生。我们整个这个与这个整个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哈，是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只要有一件事情发生呢，这个整个世界的经济系统呢就会崩溃的，是非常可能的。那个2009年的那个崩溃哈，只不过是让我们知道一点一个味道，就是那个味道是什么。等到那个真正的那个经济系统的崩溃来到的时候呢，是我们从来不敢想象的。所以那个经济的这个整个全球的经济的系统呢，是非常脆弱的。你看这个政治来讲，这个世界是非常混乱的。现在这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对和没有真正的对和真正的错，已经没有真正的 right 和真正的 wrong， 这个已经模糊掉了。那我们再从道德层面来看，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国家，在道德上也没有真正的 right， 真正的 wrong， 也模糊掉了。所以你从各个层面来看呢，这个世界走到最后一个步了，这都是圣经上所说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样末了的时代啊，神还要做一次荣耀的工作的，神还有一个荣耀的工作要做的。而这个工作靠谁来做呢？靠那些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今天神在这个时代特别要呼召一些人出来，要能够让他坐在宝座上，在这个末了的时代里面能够做耶和华的军队。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事实吗？虽然今天我们好像觉得我们的环境还是非常的容易和舒适哈，但是那个崩溃的原因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的必须要谨慎，我们要让主在我们心中啊真正的做王，好要我们能够加入这一场征战，成为耶和华军队里面的一员。这是第三呢，就是征战。第一，那个所有的坚固的营垒都要倒塌了。第二，耶稣基督在我们生活里面呢就日渐的兴盛了。第三，我们有许多的征战，而我们需要在这征战的里面呢来经历神的得胜。然后第四，然后呢我们看见了大卫在每一件事情上啊，哎，他真的是来祷告的。 虽然第一次非利士人来了，他祷告了，结果呢，大卫得胜了。那后来第二次非利士人又来了，那第二次还要不要祷告呢？弟兄姊妹，你第二次还要不要祷告？第一次非利士人来了，祷告了，可以打。那第二次来的时候还要不要祷告呢？还要，还是祷告。虽然前面有一次经验了，但是呢，第二次非利士人来的时候，大卫不靠经验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呢、啊，我们很喜欢靠经验的。要是我们曾经服侍，我们曾经有果效的话呢，哎，我们就牢牢记得，下次就照那个做。我上次这样做很有用了，所以下次我也照那样做。大卫不是的，他头一次把那个非利士人打得像水冲破一样。那第二次非利士人来的时候呢，大卫还是去祷告，还是去祷告。这叫让我们看见什么属灵原则呢？就是一个真正把耶稣基督放在心中宝座上的人，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今天在这个世代的里面，神所要呼召的就是一些祷告的人。如果主真的是居首位的话，那你一定是个祷告的人，绝对不错的。因为主是居首位，你必须要求问主嘛。那如果你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呢？如果你不祷告呢？没有这个祷告的习惯呢？从来不祷告呢？那就表示很可能耶稣没有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如果主不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所有属灵的经历都不是实际的，都不是实际的。你可以明白，你也可以说祷告很重要。哎，你也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很多的圣经。哎呀，祷告很重要。从圣经里面找到很多的例子，祷告很重要。你也可以跟别人分享，哎呀，祷告很重要。哎，跟大家分享祷告的重要。但是你不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那如何能够把这个属灵的知识和这个生活的这个实际能够连在一起呢？要把耶稣基督放在宝座上就连在一起了。如果主在你的心里面真是坐在宝座上的话，你所知道的这个属灵的知识就是你生活的实际。就像大卫一样，如果非利士人第三次再来，大卫会不会去祷告？他会去祷告。如果非利士人第四次再来攻击，大卫会不会去祷告？他会去祷告。跟以前没有关系的，因为耶稣基督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打仗的时候当然是要问元帅呢。每一次都祷告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是不是为聚会祷告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祷告，这个没有问题的，我们都为自己祷告，我们不会忘记为自己祷告的，我们也不会忘记为自己的家人祷告的，我们也不会忘记为自己的父母得救祷告，这些我们都不会忘记的。但是我们有没有为聚会祷告？为什么会忘记为聚会祷告呢？很可能耶稣基督还不是坐在宝座上呢，在有一些事情上呢，主没有坐在宝座上，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实祷告的人。而很特别，当大卫第二次去祷告的时候，主跟他说的话跟第一次不一样的。第一次说上去，第二次说呢要从后面去。你看不一样的，你不要以为每次都一样的。你如果真的去寻求主的话，每次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服侍也是一样啊。也许主给我们两个一个小的服侍，也许是领诗歌啊，也许是做带查经啊，也许你带了十次八次，你觉得你很懂了，没有的。每一次都要问神的，每一次都是重新开始的，没有靠自己的经验的，对啊。这个圣经哈，圣经每一次打开都是重新开始的，不是说哎呀，我现在读圣经读一遍了哈，那我读第二遍的话，我要把我第一次的读的当作我的这个基础哈，那我第二次读就比第一次更怎么样了？那第三次，那我现在已经硕士了哈，读到第四次我已经博士了。不是这样的，每次读圣经啊，都是从零开始的。 所以我读圣经不敢在上面画字的，我的圣经是白的，一个字都没有的，一条线都没有的。为什么一条线都没有，一个字都不敢写呢？因为每一次读圣经都是从零开始的，不能把以前的东西放在这边的。所以你来看我的圣经，一个字都没有的，一个字都不敢写的。每一次读圣经是从零开始，那今天圣灵要跟我讲什么话？昨天讲的话是昨天讲的，对不对？如果大卫第二次去非利士人来的时候，他按照大神第一次跟他讲的话去打是惨了。所以第一次说直这样上去的，第二次呢从后面去，完全相反的。那如果他第二次按照第一次的那个神跟他讲的话去打的话就惨了。所以我们常常失败就这个原因，我们听神讲过一次话，我们牢牢记得，然后每次呢就是这样做。不是的，每一次要到神的面前，每一次要看神今天要怎么做。不管你带查经带了多少次，你下次带查经的时候到主面前要像你第一次带查经那样，主啊我怎么带，主啊我怎么预备，每一次都要这样子。然后你就发现了，主会给你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带领啊，因为那一天查经人跟上次查经人不一样的，那一天人他心中有的难处跟上次不一样的，你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神知道，神知道那个非利士人第二次是什么光景，所以神说从后面去，因为神知道，大卫不知道嘛，那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每一次服侍，我们到主的面前要问主啊，怎么这次我怎么服侍？这次我怎么？我这次传福音我怎么传？也许我们传福音要传了很多次以后，里面自己有一套啊，传福音怎么传？不是的，你要为这个人祷告，主啊，这次我跟这个人传福音，我要跟他讲什么？我到底要讲什么？要让主告诉你。结果主告诉你的话，你一讲他就信了。为什么呢？因为主知道他的难处在哪里，主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你去寻求主，主把那个难处告诉你以后，你一讲那个人就信了。如果你按照你的传你以前的经验方法，你把你那一套讲，他也是不得救的。所以每一次的服侍都要到主的面前，不要用以前的经验哈，要寻求主，这才是征战的一个战士。我们常常用自己的力量，我们这个人是非常喜欢用自己的力量的，特别是我们服侍有一点经验的人，常常用自己的经验过去的做法想法就常常就用上去，就发现了其实是不行的，其实不行的。我们必须要把主呢放在那个宝座上，不能把经验放在宝座上啊！不要把这经验放在宝座上，也不要把知识放在宝座上，也甚至不能把别人的榜样放在宝座上啊！这个好已经很好了，但是别人的榜样是主在他身上的带领，你不能照抄的，在他身上管用，在你身上不一定管用的。所以你必须要到主的面前，每一次来寻求主啊，我怎么做这件事？不管再小的一件事情，甚至哈，我们在家里教导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孩子，你都要这样的态度。哎呀，我们以为我们知道该跟孩子讲什么话吗？我们不知道的。孩子在外面碰到了什么难处，你也不知道。他里面的心理的挣扎在哪里，你也不知道。那你怎么办呢？祷告，祷告。连自己的孩子，特别是那个听音乐都要这样来对待，神会带领我们，我们才能够经历这个得胜。所以今天最基本的一个问题，要所有的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就今天谁坐在宝座上呢？有没有？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这个问题要解决的。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呢，我们可以做基督徒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基督徒哈，做基督徒很容易的，哎，礼拜按时来聚会啊，对不对？该读经的时候读一点经啊，该祷告的时候祷告啊，该奉献的时候奉献一点啊，做基督徒很容易的，但走主的道路是很困难的。如果主不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啊，我们要走主的道路是很困难的，要做基督徒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想一想，今天谁坐在宝座上，是不是自己，是不是我自己坐在宝座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坐在宝座上，像彼得一样，彼得说主啊，这不可以的，所以彼得坐在宝座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坐在宝座上，有的时候我们的妻子坐在宝座上，有人家里面的妻子是特别能干的，哎呀，什么事都知道的，那妻子坐在宝座上，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有的家庭里面呢，那丈夫坐宝座的，丈夫坐的高高的宝座上，哎，什么事情，就是说了算了。不是的，有的家庭呢反过来了，那个 baby 坐在宝座上，最小的 baby 啊，刚生出来的，啊，坐在宝座上，哎呀，他一哭，全家震动了。啊，这种情形很多啊，哎呀，耶稣基督没有坐宝座，那个最小的 baby 坐在宝座上，高高的宝座上。哎呀，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坐在宝座上，啊，天天忙啊，天天忙，没有时间，甚至没有时间想到家里妻子孩子，工作第一的。有的时候啊，是钱财坐在宝座上，朝朝暮暮思想是我将来怎么办，钱够不够。这很可惜哈，那个钱财坐在宝座上。有的时候呢，哎呀，是我们健康坐在宝座上。哎呀，今天血压高了，今天血糖低了。哎呀，好像整个这个人啊，这个人是就是围绕着那几个数字哈。那个数字如果正常了我就活了，那个数字不正常我就死了。这个都不对的，这些都不对的。到底谁坐在宝座上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来思考。如果这个问题你能够思想清楚了，那个属灵的道路就开了。如果这个问题你不解决，你就算了，我也不去回答，反正我就这样，你就只能做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基督徒呢？对，在这样一个那种伟大的时代里面，你是不是就是愿意就做一个基督徒呢？还是你愿意成为耶和华军队的战士呢？这是你的选择。所以我们怎么样来思考这件事情呢？我们要从这个方式，是不是我们心中还有营垒？我们首先要来思考我们身上有没有什么营垒啊？这个要靠圣灵的光照啊。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身上有营垒啊，一点都不晓得，直到圣灵一光照，发现哦，我的身上还有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一段日子哈，蒙主的恩典，在主的面前呢，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是给主一点时间祷告，主啊，光照我，像大卫一样。大卫祷告非常好，他说啊，求你鉴察我。哎，你说这是大卫的祷告非常好，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祷告，求主鉴察我，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啊。啊，大卫就这样祷告，这是非常好，非常宝贵的。因为有时候我们里面的营垒我们自己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到主面前求主光照我，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营垒啊？有没有什么习惯是主不喜悦的，我们应该除掉的？有没有什么残累我们的罪，我们是应该承认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人得罪我们不肯饶恕的？我们里面有没有恨什么人啊？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隐而未现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对人有什么叫嫉妒的事情啊？这些是都是我们的一个营垒在心中。如果心中有这么多营垒，如何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呢？是不可能的。所以但愿主能够让我们在他的面前呢，来谦卑下来，让主光照我们，看见这个营垒，然后看见这个营垒以后呢，我们奉主的名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放在那个宝座上，你就能够经历那个营垒要过去了。那个营垒要，无论什么营垒都要倒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面前站立得住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没有停顿啊？在座很多的年轻的人呢，也许你得救才一年或两年，有的人得救才五年、有十年，大家想一想，我的属灵的生命是不是一直在成长呢？还是有停顿啊？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思想啊！如果我们的生命属灵停顿的话呢，那很可能有其他的人事物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这一生都浪费了。你的得救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得救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得救绝对不会问题的，那个是那是 secure 的。但是我这一生可能是枉费了，很快的，时间过得很快啊，没有多久以前我跟你们一样的年纪，真的，没有多久以前我就跟你们一样年纪，你看，20、25、26这样，啊，没有多久的时间。如果你不让主做主的话，一下你就到我这个年纪了，然后你发现呢，这一生主在我身上没做什么事，那时候就爱哭切齿了。得救是得救了，得救没有问题的，不要担心哈。那为什么得救的人还会爱哭切齿呢？后悔呀，后悔在那这地上的一生的时候呢，没有好好的跟随主，那个后悔啊，要超过地上一切的后悔，没有一个后悔比那个后悔更大的。一个人呢、啊，走完一生以后到永世里面哈、啊，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就是在地上这呢，没有好好的位置。因为我们到了永世以后呢，我们眼睛就开了，我们就看见神的那个爱呢，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了解。我们就看见神的荣耀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了解，我们就看见神的丰富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了解。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我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不把自己好好的奉献给神呢？为什么不让神好好的工作呢？我们就后悔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不要到那一天，那个太痛苦了，那个太难受了，不要等到那一天。我们今天就让主做主，今天就让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让他成就在我们身上该成就的事。如果神在我身上不能成就的话，神会找另外一个人成就的。神的工作是不会停止的，就不在乎我的。今天如果我不让神在我身上工作，没有关系的，神会找另外一个弟兄，神会使用另外一个人，那我就失去那个福分了，那天我就哀哭切齿了。所以不要以为说好像你不做神就没办法，不会的，神会拣选其他一个人，但是呢，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福分。所以在我们还有年轻的时候，我们还有年日的时候，让我们谨慎来思考这件事情。我们的年日在我们的手中是宝贵的，只有几十年呢、啊，没有，把我的年纪减掉你们的年纪，也不过几十年，没有太多的，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这个几十年当中哈、啊，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个好机会啊。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呢、能够对他开启知道、然后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开始进入那个属灵的征战了、我们的观念一定要改变，我们绝对不能怕征战、如果我们什么时候里面有那个怕征战那个观念呢，我们这个人就不能军队，就不能做军队。你说哪有一个人当兵的人说怕征战的呢？军队就是要征战的嘛。今天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叫出来以后，说你们是耶和华的军队，虽然他们是老弱妇孺，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但是神说你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今天我们都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必须要准备好能够有这个属灵的征战，要打美好的仗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保罗说我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我们觉得非常好，保罗要的。那有一天我们到主的面前以后，我们说什么呢？你们说什么？哎呀，保罗的美好仗打过了，我读过了，我读过了保罗打美好仗，那我打了什么仗呢？不知道。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仗要打，主都量给我们美好的仗要打。有一天我们必须到主的面前，我们也能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你就必须要征战了，你要从今天开始就要学习过一个征战的生活啊！你必须要把主摆在宝座上，只有主坐在宝座上，我们才能够打美好的仗，那才叫美好的仗。如果我们整天呢跟我们的自己的罪在打仗，那不是美好的仗。我们要打那个美好的仗。最后呢，我们需要来思考，我是不是一个祷告的勇士，我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我是不是凡事来求问主？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生活里面很多很多事情的，我们要学习这个凡事求问主是非常多的。 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不要认为说这个事情是属世的，那个事情是属灵的。不要认为在你的读书的事情上，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在你读书的事情上常常要求问主，在你做研究的事情上常常要来求问主，在我工作的事情上很多事情我都是求问主的。特别是遇到有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到主面前来求问。主都会给我们智慧，主都会给我们一条路。我们就要经历这件事情，就发现主在凡事上都能够做主，每一件事情当中都能够做主。我们要从现在就开始学习，凡事都来求问主，并且不能够只为自己祷告。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祷告扩大，扩大到神的家，扩大到神的旨意，这才是一个祷告的战士啊！要让每一件事情，在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情，要让主来居首位。因为我们都有一件事情大家都很喜欢哈，我相信你们也很喜欢哈，我也特别喜欢，弟兄姊妹也特别喜欢。我常常听弟兄姊妹祷告这句话，哪一句话呢？加拉太书，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喜不喜欢这句话？多好啊！每次听到弟兄姊妹这样祷告，我心里都非常的高兴。哎呀，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多好啊！但是这句话的实际在哪里？这句话的实际乃是在基督居首位。如果耶稣基督不居首位的话，怎么可能现在活着的不是你呢？当然活着的是你呢，因为你居首位嘛。要是我们能够在生活的里面，在每一个方面每一件事情来操练，让耶稣基督居首位，常常来祷告神，每件事情祷告神，这样呢，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在我们的身上是一个实际，多美好！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神的心意，这是一个战士，这是一个征战的人，这也是一个得胜的人。但愿今天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哈，我们是很有福的一般人。我很盼望弟兄姊妹能知道，我们是非常有福的一般人，因为我们活在这一个一个变化的一个时代。在我们面前有许多的征战，但是我们有一个机会来看见神在这个时代里面所要显出来的荣耀。但是我们如果要加入这个征战成为一个战士的话，我们必须要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宝座。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表示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这样的愿望的话，今天我们不会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希望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让主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圣灵照进我们的心里面，看见耶稣基督不能做宝座的原因，让我们祷告他的面前，好像耶稣基督做宝座这件事情，今年这个月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许多属灵的东西就落实了。这个属灵的东西要落实的，属灵东西不落实，过久了以后就很空虚了。属灵东西要落实的，那我们主一做宝座呢，属灵的东西就落实了，踏实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往前了，不是我们刚强了，我们人才是软弱的，人永远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知道靠谁得胜，我们知道那个跟随主的道路在哪里了，我们勇敢地往前去。感谢主，但愿我们真是在主面前呢，来认真面对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你的心中里面做宝座？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的恩典，是吧？早晨我们能够一同聚集在主的脚前，我们看见你在这个历史上里面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吧？这个不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吧？求圣灵早晨再把这些话活化在我们的当中，然后让我们能够看见，是吧？这些事是为我们说的，是吧？这些事是让我们来经历的。 这个属灵的事实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来实现的，是吧？求主在这个时代，在我们当中兴起许许多多的人，愿意起来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吧？愿意除去心中所有坚固的营垒，是吧？愿意让主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坐在那个宝座上，让我们不但是认识主，愿意让主在我们身上能够完全的掌权，是吧？我们不怕这个征战，我们愿意借着征战来经历在主里的得胜，是吧？我们也愿意为着神的旨意和教会做一个祷告的人，是吧？但愿我们有一天，我们说现在活的不再是我的时候，这不是一个道理，也不是圣经上的话，乃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经历。因为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吧？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光景！但愿你做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